今日中共突然绑架美国企业的高管，这个可能会爆发美中新一轮冲突。普京或者在几日内发兵160,000。美媒独家报道，川普和泽连斯基会互换战地神器，增强彼此的实力。川普将会亲赴一个国家抄习近平的后院，巴铁要倒戈美国了。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8日，礼拜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7月17日，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富国银行董事总经理毛慎月最近几个礼拜进入中国之后被禁止出境，而富国银行已经暂停所有前往中国的旅行。中共政府突然限制美国公司高层离境，没给出任何理由，而中共的这种绑架行为必然在美中贸易缓和之际为美中关系增添新的变数。毛慎月现居亚特兰大，他近期进入中国之后被禁止出境，他公司的邮箱自动回复显示他正在外国出差。目前没办法确定毛慎月几时进入中国，亦都没办法确定他被限制的具体原因。富国银行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密切跟踪这个情况的发展，并且通过适当渠道努力，确保我们的员工能够尽快返回美国。毛慎月在富国银行负责领导国际保利领域的业务，他还为跨国客户提供跨境营运资本战略咨询，非常受重视。在21年的保利职业生涯当中，他曾经有10多年领导富国银行的全球业务，令到年度进口保利业务流量增长至26亿欧元，同时推动了赊账解决方案的创新。毛慎月还是 FCI 的主席。FCI 是一个从事贸易应受账款保理和融资业务的公司所组成的全球网络，是目前国际上最大和最具有影响力的国际保理组织。据相关机构披露，他已经在富国银行工作了10多年，他曾经就贸易融资和国际保理事务和中国公司和行业团体合作与交流，他有时亦会去中国出差。中共政府对中国人和外国人越来越多地使用出境禁令，但通常和民事纠纷、监管调查或者刑事调查相关。很多人在离开中国之前并不知道这些限制。白宫和中共外交部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2023年野村证券高管黄中和去大陆出差之后亦都被限制离境，现在黄中和已经返回香港。但2023年9月持有香港护照的 Crow 公司高管 Michael Chan 亦被禁止离境。好不幸的是，他现在依然在中国大陆。目前美中贸易正在进行，中国需要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而发生这样的事势必会再次造成投资人望而却步。那你觉得美中关系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发生变数呢？欢迎分享你的看法。7月16日凌晨，俄罗斯再次出动400架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空袭。同一时间，在北约的协调下，第一批爱国者导弹正在运往乌克兰。据消息人士透露，普京并没有停战的打算，而且很可能在近期会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最新消息显示，泽连斯基宣布与美国达成大型协议，英特今日亦都签署重要的合作条约。泽连斯基发表文章强调，俄罗斯没有改变他的战略，为了有效打击这种俄罗斯的进攻，我们需要有更多的防空系统、更多的拦截器和更大的决心。近日虽然川普给出50日的期限开始制裁莫斯科，不过路透社援引克里姆林宫消息人士的话讲，普京并没有将川普的制裁威胁当一回事，他打算继续推进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直到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据 CNN 17号的消息，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日或者几个礼拜内发动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根据乌方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联邦已经向前线增派了多达160,000名的士兵。目前川普找到了武装乌克兰的办法，那就是欧洲盟友向乌克兰捐赠武器，然后再从美国购买替代品。 川普说武器已经在运往乌克兰的路上，不过核心问题是谁来捐赠爱国者导弹和什么时候提供。昨日最新的消息是，目前德国、挪威、丹麦、荷兰、瑞典、英国、加拿大和芬兰都表态支持这项武器采购计划，但法国和意大利、匈牙利等几个国家就拒绝加入。纽约邮报今日独家的报道，泽连斯基宣布和美国达成大型协议，就是美国将购买经过战场测试的乌克兰无人机，作为交换几乎从美国购买大量武器。美国和乌克兰相互支持对方的航空技术，几乎分享在和俄罗斯的三年冲突中学到的一些现代战争知识。因为无人机是美国的弱点，而乌克兰现在是无人机实战头号大国。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总理梅尔茨在17号前往伦敦，与英国首相斯纪贤签署重大的条约《德英友好条约》，涵盖国防、移民和科技等的议题，推动联合制造台风战斗机等军备的对外销售计划，加强双边国防合作。其中一项重点是军事协助条约，就是明确规定双方如果遭到外来攻击，将互相提供支援。德国商报分析，德国希望与英国这个欧洲核武强国建立更加稳固的防卫关系，具有明确的战略考虑。因为现在面对大量的难题，一是俄罗斯持续对欧洲构成威胁，二是美国对欧洲的防卫安全承诺会不会有变，所以德国希望未来能够纳入英国核子保护伞。今日德国总理梅尔茨宣布，乌克兰将很快收到乌克兰和德国国防公司合作生产的远程武器系统。虽然普京还打算占据更多的领土，但跟着下来恐怕他要面临两大的难题。一是美国驻欧洲和非洲地面部队指挥官今日表示，一旦受到俄罗斯的军事攻击，北约计划迅速摧毁加里宁格勒地区。二是法广今日的消息说，俄罗斯一些大型银行的高管已经私底下讨论，如果他们账面不良贷款水平在未来一年继续恶化，他们将寻求国家资助纾困。这个亦从侧面说明俄国的经济出现重大问题。据传7月7号乌克兰黑客提供了俄罗斯央行内部的新建。俄央行行长纳比乌林娜签署一项秘密命令，指示央行开动印钞机，在10月前印发15万亿卢布的1000和5000卢布面值钞票，目的就是支持战争，但这个将导致俄罗斯金融崩溃。中俄贸易都是通过人民币和卢布直接结算的，俄罗斯静静将卢布币值稀释，会导致中国人在这里为俄罗斯的战争埋单，中共又令到中国人做水鱼了。均衡的营养是细胞功能的基础，支撑人体各个系统正常运作，营养不够可能会导致亚健康，透过饮食补充可以促进整体的健康。正如古人话，三分衣，七分养，营养是养生的核心。科学的营养补充有助平衡人体机能，支持内脏健康，唤醒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力，提升活力和健康。代谢补精选纯天然成分，譬如印度鼠米、次五加，提供全面营养，温和支持新陈代谢。秉持营养支持理念，顺应自然之道，养护生命根本。请透过520官方网站购买正货代谢宝。healthcare520.com 今日台湾汉光演习第九日，在多地举行城镇韧性民防演习，即是空袭警报响起，模拟城市遭到中共攻击的场景，为可能的威胁做准备。同一时间传出川普会亲自出访巴基斯坦。专家认为这里面川普暗藏心机，川泽会面可能要落空。除此之外，川普已经获得格陵兰的实际控制权。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学者廖启智指出，汉光演习既是军事训练，亦都在提高民众对现代战争的认识。演习当中模拟了台北地铁遭到部队入侵的场景，譬如警报响起，250万人口的台北市要好像按下暂停键，行驶的汽车和巴士停下， 怎样引导民众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站等避难的场所。另外，在台北等多地，美制先进的导弹发射车被部署在市区，公开展示在公众面前，目的就是让你知道如果发生什么事要匿去哪里。目前中共已经不加掩饰地在全球面前挑明支持俄罗斯，中共攻台的形势已经是超然若揭，而台湾人民就必须警惕，中共不是单只是吓吓你。路透社独家报道，研究人员今日表示，同中共有关的黑客目前正在锁定台湾半导体产业和投资分析师，发动一连串网络间谍行动。根据报道，虽然黑客入侵窃取产业数据和信息的行为并不是新鲜事，但网络安全的研究人员在最新的分析中指出，多个与中共相关的黑客组织对台湾发起的持续性黑客攻击正在增加，过去从未成为目标的机构现在亦都被中共锁定，时间主要集中在3月至6月，大约有15到20个组织遭到攻击，他们主要锁定了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小型企业，还有半导体业的国际金融分析师。对台湾的网络定点攻击加强亦都能够显示出中共对台动作在加快，而不是在减弱。目前美中在印太较量加剧，印太盟友都要站队。近日美国就要求澳洲和日本给出答复，如果台湾有事怎样部署行动。日本近日发布了2025年战旅白皮书，明确将中共视为最大威胁，外界视为明确的表态。正在中国访问的澳洲总理虽然亦向习近平提出不支持片面改变台海，但是话中亦都处于模糊的边界。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同习近平同李强分别进行了两个钟头的会谈之后，昨日高调参观长城和大熊猫繁育基地，他是为了向东道国表达尊重。他的表现遭到反对党联盟党的批评，联盟党认为尊重必须是双向的，质疑阿尔巴尼斯的这些参观是否绝对必要。毕竟澳洲和其他国际关系中还有这么多的利害关系，譬如加大力度维护澳美同盟，确保和美国川普会面并且达成贸易协议。有媒体亦都质疑阿尔巴尼斯是否真的认为澳中两国关系真的这么稳定，如果真的这样，为什么还要花3600亿澳元购买美国的核潜艇呢？多家媒体有消息说，川普近日对中共的口气放软，似乎是为了同习近平见面做铺垫。但是今日法新社的消息说，川普打算在9月访问巴基斯坦，然后再访问印度。如果消息得到证实，这个将是近20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知道川普即将访问，但是却说白宫或者能够确认总统的日程安排。值得关注的是，6月中旬川普在白宫同巴基斯坦军队领导人、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会面，美巴关系由此得到显著的提升。观察人士认为，川普亲自外访印巴，可能访华计划就要落空。川普是亲自出马拉拢巴基斯坦，看来巴铁要倒戈。除此之外，川普还获得一项重大胜利，近日丹麦议会以94票赞成、11票反对顺利通过将格陵兰岛的锁匙交给美国，决议给美国三个特权，包括：一、美军可以在格陵兰岛任意地点建立军事设施，不需要事先征得丹麦政府的同意；二、司法豁免权，美军士兵在格陵兰岛犯罪，丹麦法院无权审理；三、税收豁免权，美军的物资进出、相关公司的经营活动都不受丹麦税法的约束。更关键的变化在于指挥体系，格陵兰军事指挥权从欧洲司令部转移到美军北方司令部。专家认为，丹麦等于放弃了格陵兰岛的一切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军事权利全部都放弃，只留下外交权利。虽然美国没有说要取得格陵兰岛，但川普实际上是获得了格陵兰岛的实质性主导权，他可以自由地在格陵兰岛的任何地方以任何的方式决定驻扎多少美军。川普控制格陵兰对中俄可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因为格陵兰是重要的军事要塞，亦都有大量稀土资源。7月17日，川普总统宣布终止对加州高铁的$40亿联邦资助。他强调联邦政府不会再为这个骗局投入半个仙。川普同批这个从2008年通过的高铁建设项目，他要将美国人民从灾难性的严重超支的边度都去不到的加州高铁中解救出来。川普同批这个烂摊子花费纳税人几千亿美金，当初承诺在2020年完工的铁路至今仍然未建成，亦都永远不会建成。他说多亏了美国交通部长达菲发现了问题，政府不会再有一分钱联邦资金花在纽森的骗局上。达菲在 X 平台上边说，加州州长纽森和加州高铁是加州政府无能甚至是腐败的展现，预算从$330亿飙升至$1350亿，但是员工就遥遥无期，我不会被纽森浪费纳税钱。加州高铁计划是2008年由时任加州州长阿洛舒华辛尼加通过的建设案，将加州两大城市三藩市和洛杉矶连接起来，总长超过800公里，最初的预算成本是$330亿，但是第一阶段的工程开工是在2015年。不过到了2019年2月，州长纽森宣布说，由于工程全线成本飙升至$773亿，担心工期延误，所以高铁项目将缩短为中央谷地的大约200公里路段。但是目前这个工程仅是完成了大约35公里的填土工程和11座立体交叉的结构。而通车的时间表又从2020年然后到2033年，不怪得川普要喊停了。一个高铁建了17年还未起好，这个在现在现代化加速生产的模式下听落好得人惊。在加州无论是高铁亦或是机场都好老旧，年年拨款年年没建，那钱都去了哪呢？这样的工程是不是早就应该取消啊？希望之星推出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9月7日到13日，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9月24日到30日，关东关西文化之旅。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路线一定会参加。路线：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美东赏枫，我们还可以为你量身度造独特的旅行体验。北美热线电话855-955-5227。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的收睇，请大家唔好忘记点赞、留言、转发我哋嘅节目，我哋下次再见。